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非常高兴与您再次相会。今天是2021年3月5号，农历辛丑年正月22，今天恰逢24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惊蛰。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个美丽温暖的春日，我们将在节目中一同来分享一组家书。家书这个久违的字眼，一定会唤起您心底许许多多美好温情的记忆。是的，家书是人与人情感的交流，家书是心对心道白的呼唤。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千百年来，文人以如此经典的语言描述着家书，一代一代，一辈一辈，家书成了思想沟通的第一道驿路，航行万里的第一座码头。把一封一封家书连接起来，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碧波荡漾的长河。好了，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为您带来作家朱红、周宣璞、南阳子等的家书，请您欣赏。
一封家书征文展播，秋日家书。小明，你好。6月之后，我一直没有回家，没有见你，但家事我稍微知道一些。我们把亲人的关系处成这样，我的心伤透了。作为兄长，我怎么能不理解你呢？我深知你是有志向的，你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而且确实你的言行有别于一般的农村青年。你钟情于文学，除了自己的个性之外，受我一定的影响，但是正因为我比你年纪大，比你起步早，我对你从事文学一直保持沉默，这又不反对你的意思，也有不助长你的意思。你有选择从事任何工作的权利，所以我不反对你。然而文学这个行当，以我的经验，除了具有艺术天才的人之外，只能是有钱有闲的人从事了。当然媚俗文学迎合读者口味是可以盈利的，可这种人不是你效仿的，你搞的是高雅文学。我总觉得你在农村许多方面你受着制约，视野、知识、思想以及由此影响的题材的选择都是你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步入文坛的开始阶段，这是非常艰难的。好的编辑愿当和能当伯乐的人是有的，但是极少。我做编辑已经10年，我深有体会。一炮打响一鸣惊人的作家有，可这多半是自己的幸运。你在农村，苍天很少把幸运的雨洒在哪里。我的意思是，有谁去发现你，去扶持你呢？我知道你委屈、不满、不服，可社会就是这样。真实的人生便是这样。基于这种考虑，我没有鼓吹你以整个身心投入文学，我怕耽误了你，把你引入了迷途。鼓吹你，实质是我不负责任的表现。我的良知不允许我这样做，尤其是你。你是我唯一的弟弟，我愿你一切都好，不愿你不好。 我做编辑曾经多次碰到一些农村的作家，30多岁、40多岁、50多岁，他们的作品没有写出来，却写出来了穷愁、痴呆、迂腐和酸气。我自己出生在农村，能够想象他们的生活，望着他们我很是难过，告诉他们不要搞文学了，却于心不忍。文坛已经今非昔比了，以过去的印象对待现在的文坛是一种错觉。如果发现了误区，调整自己是必要的。你首先得生存，拥有一份真实的生活之后，方可弄弄文学。你也许埋怨我对你关心不够，这是可能的。其实我自觉对谁关心都不够。小丽姐要我找找废旧床单之类，告诉我几次，我一件都没搞到。彩明哥要我联系一个学校给他，这件事情我便忘了。其他家里的事情做得少，没有做得多呀，这些我全然清楚。但是我实在有自己的难处。文学使我浪得一些名气，它却是虚的，办不了什么事情。唯有权位才可以谋事情。一个编辑当然不是什么权位，这样家人托我的事情要办，都需要我去求人，求人是自损的，非迫不得已谁去求人呢？5年之前我曾经为你寻了一些事情，虽不尽你意，可那算是事情。这5年我遇到了很多困难，我生活的并不好，这些你可能不明白。撤职、车祸、离婚，这些事情一件连一件，要承受并不容易。但是我不承受又能如何？我至今没有柜子，我的衣服塞在过去的碗橱，一件大衣已经在衣架上挂了2年。这些都可以对付，他们是有形的，无形的则是社会的势力。你有用的时候，他们巴结你、奉承你；他们认为你无用的时候，他们便离开你、冷眼你，所谓势力小人。这5年我便经历着这些。我潜心文学制作，就是不想沉沦，我得改变自己的环境和心境。作为弟弟，怕你能体谅你兄长这5年来的生活，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希望谅解啊。我现在最担心你的身体，你整天睡着，饮食没有规律，这是非常可怕的。穷也罢，富也罢，默默无闻也罢，赫赫有声也罢，首先要有好的身体，这道理难道你不懂吗？父亲老了，而且患有大病，自然他有你不喜欢不顺眼的地方，但是他对你却既无坏心也无偏心。他干涉你的事情也无非是要你生活的正常，只要你稍稍改变一下生活，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或者走动走动，劳动劳动，他就很高兴，以喜讯报啊。你的生活还很长，你的生活已经成了习惯，即使你们互不投机，也不能因为儿子父亲就折磨自己，也不能因为父亲儿子就折磨自己。人在世间都不容易，生在一个家庭属于缘分，该包含的就要包含，该宽容的就要宽容。哟，你的婚姻问题不能拖了，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是有一定数的，过了这个数就减少了益处，增添了坏处。总之为你全家人都愁，首先愁的是母亲。母亲劳累一生啊，现在已经到晚年，如果让他不安心，做儿女的应该惭愧，而且惊动了亲戚。一个人有了什么事情，在一定的时候别人就劝，超过了一定的时候劝不进去，别人就不劝了。人当然可以破罐破摔，然而谁甘心把自己当做破罐呢？这些都是大道理，也是空道理。真正要做快乐的人，使自己的生活满意起来，值得依靠自己。 你的事情我时刻都想，但是我已经不知道如何给你以帮助。我回家，你总挠着脸或者关门睡觉，我们失去了不少交流的机会，不仅生分了，而且对抗起来实在悲哀。我一直把你看成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怕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诚意。总之，希望你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然后如果喜欢文学可以从事它，然而不要以打算以文学谋生。我的条件比你好，我依然不敢放弃其他工作专门从事文学。社会急剧变革，商业活动已经渗透在各个方面，我们得首先考虑生活。当然，如果你有你的打算，我肯定不会干涉你，不会反对你。特别要你明白，作为你的兄长，我绝不会阻挠你。10月1我就不回去了，你要来玩你就来玩。1994年秋日，致我的弟弟小明。
封家书，奶奶，您在我的文字里永生。周宣璞。奶奶，您好，今天是腊月26，又一个年来到了。您离开这个世界快20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想念您，尤其在这个时刻，我时时想起小时候跟您在一起的日子。童年生活在我的一生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在您所不知道的欧洲奥地利，有一位阿德勒博士说，有什么样的童年，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是您给了我美好幸福的童年，您也造就了我的一生。30年前的日子是那么艰苦，可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因为我在您的身边。直到现在，您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咱们的堂屋灶房，您领着我走亲戚的情景历历在目。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咱们俩坐在堂屋里，坐了好久没事干。我说，我去写作业呀。您说，别写，大年初一驴马歇衣。现在想来，您是那么耐心而执着地经营着漫长而琐碎的生活，让身边的人因您的存在而幸福踏实。奶奶，报告您一个重要的消息，我正在以您为主要原型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个小说已经得到中国作家的重点扶持，现在已经写了40多万字。如果写作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中国作协将在北京开研讨会。我多么想让那么多专家学者在北京研讨您的故事啊。可能说这些您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也就是说，我要写一本很厚的书，那书里讲的是您的事儿。您起早贪黑劳作，让您仅有的两个孩子爸爸和叔叔念书考学，走出农村来到城市，家属在农村经过好多波折和等待，我们也变成城里人，把我们这个大家庭推向现代化。 重要的是，您让我们懂得感情，懂得爱，懂得文化的重要，懂得自尊自立，自强不息。我爸爸常常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往的车辆，在超市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眼里就有了泪水，停下脚步，痴痴地说：要是你奶奶还在，能看到这一切。她已经76岁了，我猜想她心里更加想念您。是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我们想起您。我常常想，如果奶奶能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如果您能看到我花1000元买件衣服，我常常去付几百元、几千元的宴请，您会不会拿棍儿追着打我，说我败家子儿、糟蹋东西？可是奶奶，您得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呀，时代正在不可阻止的前进。现在国家又拉动内需，鼓励花钱，像您那样把钱全都存起来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其实我的爱好文学，最终走上文学之路，完全是受您的影响。小时候我就是在您的文学熏陶中长大的。说起来有人会不信，一个不识字的乡下老太婆怎么能给后代以文学熏陶呢？当然会的，您虽然不识字，可您心灵手巧，聪慧自信，会那么多民间传说、故事、歌谣、礼仪规范，合辙押韵地念给我们听，那里面全是惩恶扬善、春种秋收、生生死死、人生轮回各种道理。这就是文学，也是人学。在这样的歌谣道理中，我完成了最初的人生启蒙，心里种下了文学的种子，真善美的种子。走遍天下，端起碗，歌着琴颈，歌不着懒。世上没有读书难，世上没有读书好。千里去烧香，不如在家敬爹娘。自己不哭，眼里没泪。福是积的，祸是做的。您的这种最朴素、最实用的教诲，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变成了我的生活哲理。这些年来，我按照您的教导，永不停息的求索，把自己的人生和生活经营得还算不错。寻得一个好婆家，生了一个好女儿，健康可爱，爱学习，好读书。我们正在过着您所描述的那种幸福生活，吃不愁，穿不愁，躺被窝里露着头。您尽可以放心了。可我总是想，要是您还在，能看到我的幸福，分享我的幸福，要是您还能不停地说呀、念呀、时时教导着我，那该多好。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不听话，在地上撒泼打滚，惹您生气，您走过来，嘴里边骂边用脚狠狠在我屁股上踢了两下。现在您要是还能来用那小脚踢我两下，我该是多幸福啊。这可能就是人生吧，一代一代的人离去，后人又一代一代地想念着他们，传承着他们的美德和恩情。再说我的这部小说吧，我一直有一个野心，要让您在我的文字里永生，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个原型李英的女人，她聪明美丽，她有远见卓识，她处心积虑闯过人生一个个险滩恶浪，保全一家人的幸福安康。她勤奋一生，她的小脚曾步行60里沿着铁路给上学的�儿子送馍，她带大了6个孙子孙女，她有耐心把一团一团的棉纱线一根一根抽出来接成线， 捻成那点绳做成鞋，让我们穿在脚上走好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偷过一天懒，没有害过一个人。文学之林中既然有了简爱，有了郝思嘉，有了王熙凤，有了田小娥，也该有济慈。我给您起了济慈的名字，您喜欢吗？我喜欢慈，因为它来自泥土，平凡无奇，可经过烈火焚烧，散发着迷人而永恒的光彩，这正是您的品格。写作几年来，从来没有一部作品让我这么慎重，这么煎熬，因为我要超越自己，超越平凡意义上的写作，那就是用生命写作。我对您有着无以言表的爱，却不能写成对您的歌功颂德。我知道文学有着自身的规律，歌颂会让作品苍白浅薄。我知道我需要理性思考，而不是泛滥的爱。我需要跳出小爱，俯视您的故事，把这些故事放到中国时代演进之中来写。我愿意接受这个考验，把自己投放到痛苦的创伤炼狱之中。能够进行这样一场写作，能够了解这么多历史，能够重温您和那么多前辈的故事，能够有个机会向苦难学习和致敬，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锻炼与幸运。奶奶，您的孙女早已褪去少小时的轻狂虚荣，她已经知道踏实下来生活的意义。做饭的时候不小心把米撒到地上，她愿意蹲下身子花几分钟把它们一粒粒捡起来。她学会容忍别人的错误缺点，学会接受生活的不完美，人生的遗憾和残缺。他能看得到繁华背后的平淡，喧闹过后的宁静，变动之中的永恒。他慢慢喜欢干家务活，做琐碎的事情，甚至他愿意去劳作，因为劳作的时候让他想起您，心里是充实与温暖。奶奶，要过年了，您需要什么？给我托个梦吧。您的孙女宣仆跪拜。腊月26日中午。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一封家书征文。家书：叔叔，如果把时间拖回20多年前，你还在油坊里做工，我老是爬上油坊门前桑葚树上摘桑葚，听到你的吆喝声赶忙下来，我就绝不会坐在一个叫西安的城市里如此郑重的为你写这封怀念过去的信了。那时家乡还是美好的，有香油吃，有生意做，人们都守在庄稼地里，对生活充满了期待。 那时的村庄是青年人的乐园，现在却不是了。门前的河里没水了，游方在大爷死前也垮了，游方门前的那棵桑葚树还活着吗？估摸着也没了。整个过去的感觉和印象在这个将近20多年的光景里稀里哗啦地碎掉了，就连咱们全家也觉得生咱们的地方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纷纷转移到石佛寺镇去谋求新的生路。如果不是时常要赶回家给爷爷奶奶上坟，看看破败的老房子，走走我姨家，吃顿家里的饭时，故乡怕也就没有可留恋的地方了。家人集体出走基本也10年了，这个10年也是我漂泊在城市的10年。城市最初像个巨大的吸尘器，把乡下人从农村吸取过来的，但是城市是不属于这波人的。起初的3年，我的脚就没有踏实过，老是飘在半空里。在城市里基本拥有生活底金，若稍微大方些就变成了月光族。坑坑巴巴混了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幸福感。居住的地方也是人家的，好在有个窝栖身，但是其他的都还谈不上。现在回头总结的看，我到西安谋生，大妹居然能考学到西安来，我也能照顾她，这应该是家族兴旺的征兆。如果没有向外发展的思路和眼光，还困在家乡那个小地方，邮票那么小个地方，决定出息不大。当我在火车站第一眼看到大妹时，我的眼睛是潮湿的，毕竟是一家人，骨肉相连，内心互通着呢。大妹的到来使我觉得我们这个家族的发展越来越有前途了。元旦时我回家，大妹因事没有同行。我妈在谈到大妹的情况时总说，要是你爷爷活着该有多高兴啊。是的，尽管家庭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这样或那样的波折和打击，在一切以金钱为利益中心的年代里扭曲了心灵的日子之后，终于恢复了清正气息。尽管还不完全如此，但家庭所有成员都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大家都说，谁考上大学都集体帮谁，一定让孩子们都完成大学教育。我们集体理念还是沿袭了我爹的发展思路，文化教育是家庭的头等大事，挣钱的目的不是盖高楼去享受，而是培养人才去扶持教育。所以请君君和涛涛也放心，家里集体做出的表现对他们的求学大有帮助。一晃20多年过去了，你在新疆，我在西安，我们都远离家乡，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命运吧。回头去回忆那些在家乡的时光，使我很想你。你的性格和说话的语气似乎还是那个样子，变化的不多。我还很怀念你让我在油坊里吃你做的拉面，在家里用炉子孵化小鸡玩的那些日子，说明你天性里都有创造性。可惜在家乡那时的环境里没有得到更好的发挥，我常常感叹异地而生。现在我们都实现了这个愿望。去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叫做《官爷脸》的文章，其中写到过爷爷的死和家庭的败落，当时拿回去读给我妈听，她听完哭了。过了很久她还是说，要是你爷活着该多好啊。我才明白，其实你们那代人的感情比我们这代好，我们是受了太多的污染的，为了利益可以不称兄道弟，可以与父母对峙生仇。这是时代的作用呢，还是历史的错位？关于孝顺的理念，课本和家庭的教育都好像欠缺了什么。在这个一切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大时代，中国人到底牺牲了什么？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元气呢？因为到处都在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和价值，这个衡量到底在哪个环节出毛病了？ 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些问题。隔着20多年的音信，我跟你说这些杂乱的话题，不知道还能沟通不？这些零碎的思考还有用于我们的生活吗？如果我们这些人还没有搞清楚这些问题，后代能搞清楚吗？搞不清楚的话，他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混乱下去呢？一个家庭的信念决定了很多社会的东西。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挫折，爬起来继续走，到现在又走得比较好了，我们有信心会越来越好。我送大妹回去的这个上午，用电脑写这封短信，全作是我和你隔着20多年来的时光，隔着千山万水的一次问候和对话。也许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亲自去新疆来看望全家。2008年元月9日，
一封家书征文。姚记爷爷，石云。亲爱的爷爷，您好，在那遥远的地方，您过得还好吧？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爷爷，都整整16年了。奶奶也好吧？我还从未见过奶奶呢。今天是腊月16，天上的那轮明月好圆好圆，爷爷您也看见了吧？爷爷，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冬雪飘飘，又快要过年了。爷爷，你那里下雪了吗？每当冬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过去您送给我的红色风雪衣、粉色绒裤、鹅黄色棉袜、白色雪地鞋，还有那双彩色十指玳瑁的黑色手套。走在风雪中背着书包的小女孩一点儿也不冷。爷爷，每念及此，我的心里总是暖烘烘的，就像燃烧着小火炉。爷爷，你那里冷不冷啊？有没有小火炉呢？爷爷，小时候过年前，您就带着我们好几个孩子去汤峪温泉洗澡，然后带着我们去那座红楼里吃饺子。我们围着好大好大的圆桌，每人面前一个盛着醋水的小白碟儿，一双不同家里的筷子，耐心等一会儿，就会有人端上来好大一盘热腾腾的饺子。吃法是夹着饺子蘸着醋水吃，那是一年中最好吃的饺子了。有一次啊，罗玉帝不小心把一个饺子掉到了地上，您笑着说：“没事儿，玉儿慢慢吃，别急，下回小心点儿。”然后您捡起来放在您的碟子里去冲洗了一下，回来自己吃了。爷爷，您让我们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爷爷，那个腊月底您买了好大好大的一块肉，大年30那天，您让村里的大厨爷爷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红烧肉，所有的孩子围在圆桌旁狼吞虎咽地吃着羊瓷盆中的香喷喷的肉块。您笑着看着我们，让我们慢慢吃，别噎着。您还放了一个碗，专门放我们啃过瘦肉的肥肉，而您就吃碗里的肉。我说，爷爷，瘦肉肉好吃，您也吃瘦肉肉啊。您给我夹了块瘦肉放到我的小嘴里，笑着说，爷爷喜欢吃肥肉肉，您喜欢吃瘦肉肉就多吃点啊。爷爷，我后来才明白您为什么那样说。爷爷，您总会给我们贫困的生活带来好多惊喜。爷爷，大年初一的早上，穿着新衣裳的孩子们都等着您发压岁钱，您总是给每人1块钱，新新的硬硬的，我都舍不得折呢。
那次我看到您给了罗成哥2个1块钱，就很纳闷地问您为什么。您笑呵呵地摸着我的脑袋说，罗成哥长大了呀，等你长大了，爷爷也给你多多的钱，比他的还多，好不好？我点点头，在心里想，我要长大，长得像罗成哥那么大就好了。总想着快过年啊，就可以长大一岁了。可是那时候的一年好长好长。后来长大了，确实收到了更多的压岁钱，可是再也没收到过您给的，就是比那1块钱多的2块钱都没有收到，却是我们给您烧好多好多的纸钱。爷爷，早知道是这样，我绝不会盼望长大的，我要做您永远的孙女儿。爷爷，您教书的那所学校已经安静很长时间了，您的学生郭建明老师在外公家的村子当校长呢。他说由于学校学生少，所以被撤了，校园的铃铛声却依旧回荡在我的记忆里。夏夜，我们几个孩子同您一起躺着乘凉的乒乓球案板旁的竹园好多年都没见了，却一直翠绿在我的心中。您用芭蕉扇给我们扇凉的风，就像那竹风悠悠在我耳旁，知了和青蛙像对唱一样近近远远，汤玉河流啊流啊流向远方。爷爷，还记得那个夏天的晚上，半夜里您说要去地里干活，我害怕一个人睡觉，就要跟您一起去。于是您加上毛毯，扛着铁锨，带上我，锁了门，披星戴月地往地里走去。爷爷，除了您，我还从没见过有第二个人晚上去地里干活呢。爷爷，您在离您几步远的地上把毛毯折得厚厚的铺在地上让我睡觉，还把您的衣服也给我盖着。我有点害怕地问，爷爷，会不会有大灰狼呢？您摸摸我的头，笑着说，有爷爷呢。我一时还睡不着，就问问这个问问那个。桃花岭上的那轮圆圆的月亮照得整个大地亮堂堂的，您一掀一掀地翻着，后来我就呼呼地睡着了。您翻到我跟前的时候，就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起，再放到离您几步远的地上。爷爷，您叫醒我的时候，月亮不见了，天已大亮，太阳升起来了。我已睡到地顶头，原来您已经把整片地翻完了。您让我坐在麦场上说，等会儿您就过来。爷爷，您在对面梨瓜地里买了好几个圆圆的梨瓜，用您的手帕擦干净给我吃。您笑着问我甜不甜，我闭上眼睛点头说是。您还让我把瓜子儿吐在手帕里，我问为什么呀，您说给苹果园后面的那片地种上这些瓜子儿，等到来年秋天就可以长出好多好多梨瓜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天天吃啊。于是我一颗不漏地吐在了手帕里，想象着那么一大片地的梨瓜，我满嘴的香甜。然而后来那片地并没有像您说的那样种着满地的梨瓜籽儿，却成了您的墓地。您的坟上爬满了南瓜蔓，大家都很奇怪，只有我在心里悄悄地想，那是您种的。南瓜花开得黄灿灿的，爷爷，您种的梨瓜籽的花儿开满了我的心田。爷爷，那把黑色雨伞是您送给我的最后一件礼物，在那个下雨的星期日下午。爷爷，当时我还不知道，您也一定不知道吧。爷爷，您接我的自行车去哪儿了呢？爷爷，哪条车辙不是您留下的呢？爷爷， 我还在等待下个星期六您接我回家，我还想吃星期日早上您给我买的大粽子。爷爷，您在哪里？爷爷，您在哪里接我呢？爷爷，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爷爷，一次次经过贵人岔，再也听不见您的车铃声，再也没有人把我抱起放在车前梁上与桃花岭一起旋转，再也没有人告诉我路边的花草树木的名字。多年后我来到家门口，我们的老屋子已经倒塌，我来到学校的门口，大门紧锁着，我来到墓地里，跪伏在您的墓碑前叩问您，爷爷，我们的家在哪里呢？唯有那把黑色雨伞在风雨中沉默。爷爷，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我走过来了，爷爷，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孩子了，爷爷，我都即将大学毕业了，爷爷，我也开始面临职业的选择，一直以来都很迷茫。当我想到您教我写毛笔字时给我画的红圈圈的时候，突然豁然开朗。爷爷，我也要做像您一样的老师，给学生画红勾勾，您说好不好？爷爷，昨晚我梦见了您，您对我微笑，我还是当年那个您的小孙女儿。爷爷，祝您和奶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此致敬礼，您的孙女儿石云，2009年1月11日。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从2月9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居民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21年竞选西雅图市长、市议员以及其他公职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一封家书征文。遇上你是我的缘，亲爱的小柯，失眠症好些了吧？我们联合采访组已经从榆林走到内蒙，我现在五原县，刚采访过一位老艺人，想给你联系一下，手机没电了，村子里没有电话，也没有上网的地方，一看村上有个中国邮政投递处，只好给你写信。在家的日子免不了磕磕碰碰，尤其是你抱怨烦躁的时候，一看见林妹妹脸上阴云密布，我就想立即躲开你。离家以后，特别是走过了沟壑纵横、道路曲折、古老苍凉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感叹人世沧桑，莫想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心潮起伏，急切地想给你说话。我首先想到你练书法时常写的几句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秋不见如隔三世。我很惊讶， 一个血腥汉子居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仔细想来，我已经习惯和你厮守在一起，习惯你为我做的一切，适应与你独处的气氛。没有你陪伴的日子，我度日如年。正如一句老歌里的歌词，情到深处人孤独。为什么孤独？爱恋的人只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只有一个，谁也无法替代。虽人海茫茫，似举目无亲，虽熙熙攘攘，苦无处话衷肠，虽戈壁千里，叹无处安顿孤寂的心。孤独的时候就想你，想你的时候思绪就像放电影，从第一集开始且难以剧终。你知道我这个人生性活泼，热情大胆，出手大方，守信用，又爱管闲事帮闲忙，人缘极佳，女人缘好得让兄弟姐妹艳羡，落了个贾宝玉的雅号。其实我对很多熟悉的女士并不是真的上心，仅做熟人而已。遇到你以后，我第一次魂不守舍，收敛起杂乱的心思和分散的目光，只关注你，想着你，陪着你，风雨无阻，乐此不疲。咱们报社老同志多，病号多，大家都不想出差，客观造成我们一起外出采访，一起参与活动。你也老叫我帮你找书、看稿件、查资料，外出叫我给你当保安，到处是两个年轻人的身影，到处留下两个人的足迹。那段日子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好，阿弥陀佛，只有天知道。有个老大哥还暗地里转脸调侃我们，两个老翰林，一对瓜男女。其实啊，刚认识那大半年，我们连手都不敢拉，仅仅在一起工作活动较多而已。后来你对我说，喜欢就是淡淡的爱，爱就是深深的喜欢，不喜欢肯定没戏。热恋期是最甜蜜的日子，两个人千方百计地在一起，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读书，并讨论洛克、哈耶克、哈维尔、弗里德曼、德沃金、克莱德曼和肖斯塔科维奇，在一起吃饭行走，又不时地被你教练。你的小资习惯在逐渐改变我，你提醒我常带剃须刀、梳子、镜子、纸巾、手表和墨镜。你关于卫生习惯的训斥改变了我从小养成的很多的劣习。为了不惹你讨厌，我戒了烟和白酒，随时整理住处和工作间，不随时随地的挠头、抠鼻子、脱鞋，不乱扔东西，每顿饭后刷牙，每天早晚洗澡，天天换外套、洗袜子、衬衣，使用白毛巾和白床单，穿白衬衣和白袜子，系得体的领带。你安静从容优雅的风格像细雨润物一样清除着我的躁气。我开始学做一个好的听众，多听别人说话，而不是高谈阔论喋喋不休。读书、音乐、书法、绘画、体育、旅游，让我们走得更近。我的经典书多，你读了足够多的好书，成了业内知名的知性女生，知识体系升级，价值观念转型，精神境界迅速成长，你自然而然地疏离了原来的圈子，最后和那些酒肉朋友彻底分开。在这个价值观混乱、浮躁势力的末法时代，我们彼此的精神生活因知识、见识和理想而加固，灵魂生活因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心照不宣的默契而强化。相反，物质生活变得简单且微不足道。事业、职业和生活的高度融合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收益最大的生活方式，也是最惬意、最幸福的生存状态。我支持你做的多数栏目都是品牌，官方、市场、业界都认可，多次获奖，大家都叫你林老师，不全是客气，有敬重，有佩服，也说明同行之间无形的群体认可，这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也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许多事情我们一起策划，你的作业里有我的智慧、灵魂，也有我们的爱、我们的情谊。我们做媒体推销的是信息、观点和智慧，可是像你这样敬业的人越来越少。前不久，东方老师突然说，我们俩的文字有夫妻相，你发现了吗？大学时代，我们都曾经是学生领袖，刚工作时也做过领袖梦。加盟媒体，我们先后成了纯粹的专业人士。越过越觉得彼此相知、相爱、相帮、相辅相成，越走越好，越走越远，觉得这样过，这一辈子值了。你再看看那些奔仕途的、跑商道的，每次想起那些在染缸里翻滚的女同学、女同事、女朋友，我就有点后怕。我还是希望你长期待在无菌室里，每天在午后暖阳中网，在满天星光下返。音乐是塑造伟大心灵的特殊材料，音乐是我们的宗教，爱情是我们的信仰。刚认识的时候，你就给我复制了海量的乐曲歌曲，特别是适合一个人听的钢琴。你多次破费带我去听音乐会、看综艺晚会、参加歌友会、唱卡拉 OK， 你把我培养成业内的歌唱家。你知道我喜欢孟庭苇的歌曲，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为此你先后花掉了2个月的工资，令我既心疼又感动。你知道门票已被我塑封成了永久的书签，见证一个常人的不知、平凡而伟大的音乐与爱情故事。最近你受宋美龄女士长寿经验的启发，跟我练书法，要我跟你学绘画，这样非常好。写作是耗费心血的，字画保养精神。我们都开始慢慢变老，增加一些疫情养神的爱好非常有益。你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吃饭的口味的确是个大问题，困扰了我们多年。我明白你时时处处在照顾我顽固的饮食习惯，我也积极地适应你家乡的菜肴，彼此习惯对方难以改变的偏好，慢慢的，我们有了共同的菜谱。我开始喜欢吃你做的饭，吃你点的菜，也认同了你吃西餐的偏好，习惯了喝咖啡、珍珠奶茶，习惯吃披萨和牛排。说实话，原来跟你吃西餐、喝珍珠奶茶，你很开心，我很难受。现在我适应了。媒体是四大耗神伤人职业之首，最近你熬夜太多，该吃归脾丸，喝茵陈散。我写的一年四季干鲜果疗法，你要坚持，不要因为忙而凑合，忘了保健。你知道吗？最近一个和尚刚圆寂，他往生126岁，创世纪长寿史最新纪录。你说过要成为大师，要活得长，活而好，活得好。近几年你热衷于旅游，我开始并不支持，怕浪费时间，一直不愿意跟你去，你很不满。过了40岁，我的疲劳感日益加重，你依然朝气蓬勃，我恍然大悟，你比我有先见之明。我每天都在想事，老走神，对于驾驶我暂时不学，你也不要学，别再提这事好不好？先让钱为我们服务吧。知短话长，于是待到回家时再续。想我的时候，你就听适合一个人听的钢琴，还有我们都喜欢的歌曲，遇上你是我的缘。天天想你的秦汉，2008年11月23日，于内蒙五原。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本期《一封家书》展播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依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
青青，牛羊的 山丹花烂漫映红了姑娘的笑脸，唱首情旋律回响在天边，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圣泉流淌在心间，唱首情旋律回响在天边，唱首情歌给草原，爱的圣泉流淌在心间，爱的圣泉流淌在心间。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